诸法等行本即法界种子现圆满三身，由领地藏本来护主龙群八七心五个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开始这个继续宣讲全世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一学论入宗论。宣讲入宗论呢分四个方面进行宣讲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论义呢也分了三方面，造论分支所造论体，然后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办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分两方面，首先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办宣讲暂时地。宣讲暂时地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也在讲第一个科办当中，第一个科办呢可以说是分到这个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起喜地等五地，第二是这个现前地，第三呢是远心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办，第三个科办呢就是讲远心地等四地呢分了四个科办进行抉择的。首先第一呢是这个第七远心地，第二呢第二科办呢是这个第八这个不动地，第三个科办呢是第九这个善慧地，四个科办呢是这个第十地，可以说是讲法明地。那么就是说这个前面的这个三个科判呢我们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这个第四个科判，那么讲第十圣意菩提心。第十圣意菩提心呢，那么讲这个第十地的功德。那么第十地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菩萨的这个末尾了，可以说一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十地的末尾，一方面就是讲是这个修道的末尾啊，相当不管是见到修道当中的这个末尾，然后就是十地当中的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十地的末尾。那么一旦这个经过了这个第十地圆满的菩萨地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会获得这个佛地的功德。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十地的这个功德是相当殊胜的啊，非常这个超胜的，和佛的功德和佛的智慧呢就是相当接近的。那么可以说前面那么再做一个总结的话，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这三地呢就称之为这个三清净地啊。平时在佛经呢在论点当中呢经常提到有三清净地的名称，三清净地呢就是八九十三地。为什么称之为这个三清净地呢？那么就因为在八地以上完全没有这个烦恼障啊，完全没有烦恼障的缘故呢，相续极为清净，所以说呢在这个三地的时候称之为这个三种清净地。那么三种清净地呢在这佛经和论点当中还有不同的名称进行这个宣讲的。有些地方讲到呢就是这个第八地呢称之为同真地啊，我们在佛经当中和论点当中经常提到同真地，在宝满灯当中也直接说第八同真地。那么第九呢可以说是这个法王子地啊，就是这个法王子地。那么第十地呢就是灌顶地。那么为什么有这个三个这个进行这个宣讲的呢，三个名称呢，我们说这个可以简略的介绍一下。那么这三个同真地来自于这个灌顶位呢，像这样主要是从比喻方面进行宣讲的，从比喻方面宣讲的。那么从比喻方面宣讲是什么，同真呢我们可以说是实际上就是讲这个童子的意思啊，就是讲这个小孩子或者婴儿，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童真或者童子。那为什么称之为这个童真呢？第八地为什么称之为童真呢？那么就是说八九十三清净地呢，那么和这个佛地极为临近啊，从和佛地极为临近，所以要通过比喻来宣讲呢。那么为了成佛，为了得到一个佛果，得到佛果的时候，这三清净地分别对应这个三种位。三种位呢，主要是就是这个从它果位来讲啊，我们说比喻和意义对照。那么意义当然讲是佛地了，然后从它的这个比喻方面所要宣讲是什么呢？所要这个宣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转轮王位啊，像那佛位呢，我们就这个佛果呢，我们可以说比喻成这个转轮王位。那么转轮王位呢，它有三个阶段啊，获得这个转轮王位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国王的儿子呢，刚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叫做这个可以说这个童子或者叫童真。那么这个方面就比喻成第八地了啊，第八地的时候就是这个童真地，为什么叫童真地的这个原因所在的。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就是从这个第九地啊，第九地呢比喻成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小孩啊，他这个国王的儿子稍微长大之后啊，稍微长大之后呢，国王给他安立成这个王太子。把他安立成王太子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在汉地的时候，古代也是有这样的嘛，很多国王有很多儿子，然后呢安立一个这个是这个这个是太子，他即将继承王位，就是说他的名分已经定了啊。在第九地的时候呢，第九地的菩萨呢，可以说他已经这个通过这个不断的成长吧，不断成长之后呢，像这样他可以说是这个安立成这个这个法王位法王子平时我们讲的法王子嘛。比如说十地菩萨是法王子，但是按照这个三个比喻来讲的时候，第九地呢主要是这个法王子位。那么第十地的时候呢，这个太子即将要这个成国王了，马上要成国王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获得这个这个老国王的灌顶啊，就印度有这样的风俗嘛。印度的风俗的话，像这样取四大海水，然后呢给这个这个太子灌顶完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成为这个转轮王，或者他可以成为国王。 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第十地的时候呢，啊，他已经这个可以说是即将这个成佛了，啊，即将成佛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获得十方诸佛的灌顶，啊，现前灌顶，灌顶完之后呢，一旦获得灌顶之后，即将成佛，所以说第十地为什么称之为灌顶位啊？为什么这个第九地是这个法王之位啊？第八地为什么是童真位啊？像这样的话，就从三个比喻方面了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其他地方应该讲，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讲这个八九十的是附带，哎，可以说宣讲一下，附带宣讲一下之后呢，那么以后再看这些这个名称的时候，哎，为什么这样安利的啊？实际上我们说是从三个比喻啊，三个位的比喻进行了解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名称了解之后呢，就对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呢啊，从侧面又有一个不共的了解了。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八九十三个啊，这个清净地的一个复数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讲这个第十地了。真的讲第十地呢，就从这个三个科判进行宣讲的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此地差别的功德讲的；第二个是呢，就是此地增胜制度啊，从这个角度讲的。那么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讲这个同十次四十的功德。那么就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是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十地从与十方佛得妙灌顶。啊，得妙灌顶，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以上呢，就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了。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就是十地，当然就是本地了。那么从于十方佛得妙灌顶呢，在这个十地经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啊，《华严经》十地品。那么在这个当中讲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十地菩萨呢，他就说这个即将获得这个灌顶的时候呢，他们在他面前首先显现一个特别大的莲花，像这样子亮等百万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莲花。然后呢，就还有很多莲花作为他的眷属。然后呢，就是这个菩萨啊，就是这个坐在莲花上面的，一坐上去的时候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十方诸佛从这个白毫间然后放光，然后呢就是给这个这个十地菩萨进行灌顶啊，进行灌顶。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在这个第十地的时候就获得这个殊胜的这个妙灌顶。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从这个第十地的本身来讲呢，所以说他自己的功德就是这个获得十方诸佛的这个圣妙灌顶。圣妙灌顶的时候，有些地方讲的话，就灌顶之后马上就成佛的也有。但是从这个更差别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像这样获得实地的时候呢，它有加行啊，还有这个加行正行，还有后行等等，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差别。第十地的时候呢，最实际上最末尾的时候是在这个金刚预定，实地的时候呢，进入一个金刚预定。那么这个金刚预定呢，就是从这个金刚的比喻啊，金刚的比喻，金刚所有比喻的金刚啊，就是说牢不可摧，它可以摧毁一切，不被其他任何佛所摧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菩萨入于这个最后的这个禅定的时候啊，最后的禅定的时候摧毁最细微的这个这个烦恼障的这个习气啊。种子的话可以说是在这个种子呢是在这个第八地的时候已经这个清净的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清净的烦恼障种子之后还生下一个烦恼障的这个习气，很微细习气，这个方面呢也是包括在所知障的部分当中的。因此说呢，这个实地菩萨入金刚预定的时候，一方面把这个最细微的这一部分要摧毁掉，然后呢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还要从这个所知障的本身，哎，所知障最微细的这个习气呢，这个时候呢也是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的时候，那么就是断障的时候，完全断障的话，就是在这个金刚玉帝的末尾的时候，这个方面已经断掉了，全部断掉了。然后断掉了这个无间呢，然后就是现前佛果，佛果就开始，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现前了。我们说是一个凡夫啊，经过三个阿僧祇劫，从刚开始发菩提心，中间修菩萨行，然后呢最后成佛的时候呢，就从这个次第我们可以了解啊，最后就可以这样这个成就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这个方面是赞叹这个，好像是哦对。赞叹这个什么这个菩萨的功德了，一方面是这样讲，一方面也是这个对这个后学者吧，对后学者一种这个这个鼓励，一种激励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发起菩提心呢，现在开始修持菩萨行呢，最后我们也会这样的最后呢就得到妙灌顶，然后呢就是这个进入金刚预定，摧灭一切这个所有的障碍虽然一切二障清净之后呢，那么就获得这个这个远离二障像这样的话，现前一切功德的这个一切自治的佛果。像这样就从得妙灌顶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解释的。然后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内容，那么就是此地增胜这个制度制度增胜的。那么制度增胜呢，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三个字就是第二句的这个最后三个字呢就是自增胜自增胜呢就是讲实地的时候呢这个制度增胜的制度增胜。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有必要呢就是说对这个制度和会度这二者来讲的话就做一个区别，讲义当中也有这样的区别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做一番区别。那么可以说是这个第六地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般若度，或者平时我们讲的时候，般若翻译过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个智慧度嘛。平时我们讲智慧度，那么这个时候第十地的又是智慧度。那么第二者之间呢，是这个一样的吗？或者还是完全不相同的吗？还是其他地方呢有相似之处的？我们说是完全的他提法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前面我们讲过了，刚开始讲这个第七地的时候讲到了七地以后呢，后面的四度都是第六地的这个第六度的繁体，第六度的这个侧面。 从这个地方呢进行这个介绍，实际上都没有离开过这个第六度的本体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第六地和第十地呢，像这样的这个会度和制度二者之间就不是完全的他体啊，不是完全的他体。那么既然不是完全的他体，那么是不是完全相同呢？我们说也不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既然不是完全相同，那么从哪个方面区分它的这个它们的不同之处？哎，哪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区分不同之处，而且必须是实地的时候呢，智慧增盛，有一个超胜这个第六度之处呢，这个方面也必须要了解，否则的话，第六度的时候也是会度，然后第十地的时候也是会度，像这样好像就是没什么分别似的。以前我在学的时候，我自己来讲的话也是这样的，好像第六地和第十地怎么从哪个方面去分别，根本不知道。啊，一直就是懵懵懂懂的，像这样一直过了很长时间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呢，在这个菩萨地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还有各大讲经当中也是区分到了这个第六地会度的和这个会度增盛和第十地制度增盛之间的差别啊，必须要这个进行安立的。那么可以说呢，按照这个讲义的这个正确的观点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第六地主要增盛的是一种圣意的智慧。圣意的智慧，我们说有两种智慧嘛，一个是圣意的智慧，一个是世俗的智慧，或者说一个如所有智，一个是尽所有智。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六地的时候，主要它增盛的是这个从这个圣意空性这个角度，圣意空性这个角度呢，它有个增盛的功德啊，确实它有个增盛的功德了。所以说呢，第六地的时候呢，是这个圣意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智慧增盛，也就是说二佛陀两种智慧当中的一个是这个如所有智这个角度啊，如所有智，因为我怎么讲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呢？如所有智呢，就是照见一切万法的本性啊，从照见一切万法的本性来讲，按照这个如所有。啊，如所有，所以说像这样，主要是我们刚才一般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了解万法的空性这个角度，了解一些万法的空性呢，我们说是如所有啊，如所有智，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了解的。然后尽所有智呢，就是主要是从尽所有法啊，了解尽所有法呢，就称之为尽所有智的啊，尽所有智。那么尽所有法呢，主要是一切万法的差别，一些世俗万法的显现，它的差别这方面的话都无误的了解呢，就称之为这个尽所有这个法，对尽所有法的这个通达，对尽所有法的这个证悟，所以说称之为尽所有智。那么把这两个区别好之后呢，我们说六地的时候主要是他这个增盛的话就了解圣意空性这个角度，而第十地呢就是像这样的话是智增盛呢，制度增盛呢主要是了解世俗差别法，世俗差别吧。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的，实际上呢，世俗和圣意这两个角度来讲呢，好像是这个世俗的法容易通达，圣意的法难以通达。那为什么反而颠倒过来了呢？我要反而就六地的时候通达了圣意，然后呢就世俗的法在第十地才通达。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讲，是不是应该在第六地的时候通达这个世俗万法的差别，然后在第十地的时候呢真正了解个圣意？实际意义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从平时我们学法的自己的这个感受来讲也好，这方面或者从佛的教养来看也是以后，像这样从空性这个角度去了解呢比较容易的，确实比较容易。我们说了解一些万法都是大空性的这个角度呢，那么反正按照这像这样的能破的理论，按照能破的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一切万法都是空性啊，这个共相啊从这个角度共相来方面来讲比较容易了解。从我们现在就学法的这个学法的像这样一种这个体会也是同样的嘛。像这样的话要通过这个佛陀或者其他的大德也讲过，真的要通达这个通过文思啊或者推理啊知道是空性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个不是很困难啊，确实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但是要了解一切万法因果的规律啊，这个方面就很困难了。一些万法的缘起的道理啊，一些万法的这个因果的规律啊，如何显现的，如何不差别啊，如何根本就是说这个没有杂乱的，就是能够在众生面前啊这个无误的这个一一的这个明示，这个道理呢一般的凡夫呢确实没办法思维的啊，没办法思维。所以佛陀也是说呢，你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去抉择空性，但是呢你要思维业果，佛陀就遮止了啊，你不要去思维业果，这个方面就会产生邪见的。因此说从这方面讲，我们说呢实际上呢总相比较容易了解，差别相不好了解，差别相不好了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六地的时候呢，他从这个了解诸法万法空性的这个总相这个角度来讲啊，慧度增盛的时候呢，初定慧和入定慧，像这样的话，他这个慧度增盛主要是从圣意的角度了解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在六地的时候他就可以了解了。然后呢，就从诸法一些万法的差别相，如实的一些诸法的体性啊，一些诸法的像这样一种它的这个差别啊，它各自的功用啊，为什么不杂乱啊，怎么样去这个显现啊，然后等等等等，像这样一切因果的因缘的差别，缘起的差别呢？那么不断实地的时候呢，制度增盛呢，就绝对没办法了解这样差别法的啊。像这样一切万法的差别法呢，这个时候通过这个尽所有智的方式去了解呢，那么就是这个第十地的时候，它已经和佛地特别接近， 它的障碍特别微细，它的这个智慧特别真正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解一些万法的差别。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两个角度呢就可以完全断定啊，完全可以了解慧度是什么，通达的真胜什么，然后智度的时候是真胜什么，所以二者之间的差别，哎，而且这个差别又不是完全他体的，哎，也不是完全一体的，从这个两个角度呢就可以知道这个二度之间的这个不共的这个差别之处了。所以说在这个实际意义上，在实地菩萨，实地菩萨他这个尽所有智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实际上呢就是还没有像佛那样的这个圆满的尽所有智，但是和佛特别接近的这种尽所有智呢他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就是因为尽所有智呢他就是要了解一些万法的差别啊，以无物照见一些万法的差别。这个方面呢就是在实地菩萨的时候呢，他的智慧就是说这个相当真胜的啊，他的障碍非常微细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是和佛很接近的尽所有智，他已经获得了啊，已经获得了。但是从两个方面还和佛不相同，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还有微细的障碍啊，这个时候呢还和佛呢就是这个不相同，因为还有微细的障碍，有障碍啊，就相对上有障碍的话，他肯定智慧呢这方面功德这方面就不会圆满啊，像圆满的呈现，圆满的显现了。所以说呢，一方面这个障碍没有清净，功德没有圆满的缘故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这个和佛有差别的。然后呢，从另一个角度有差别呢，佛陀的时候呢，佛陀的这个境界当中呢是。一刹那当中，一刹那当中，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呢，同时现起的，同时可以现起两种智慧。比如说，像那样佛陀同时现起两种智慧的时候，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当下就了解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然后在了解一切万法空性的同时，不需要第二个刹那，同时呢就照见一些万法的显现。各种各样的显现，并不是说我们说凡夫人睁开眼睛看到这个显现，并不这么简单的。像这样的话，佛陀完全了解像这样的这个显现法，比如说众生根性的差别啊，或者一个人他自己的这个所获得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种种功德的差别啊，或者他需要什么时多长时间成佛啊，还有相续有什么障碍啊，这个方面就刹那之间呢完全了解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的是一时一刹那时间呢这个现起二智，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实地菩萨呢他不能够做到这样。他只能够首先现前如所有，然后再现前一个尽所有智，所以从这个角度不能够同时这个一时显现呢，这个角度还佛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这个第十地的时候主要是这个制度真正啊，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了解的。然后呢就下面我们可以讲第三个科判的，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讲这个同四慈之功德，同四慈之功德，也就是说一方面在四慈，四慈一方面呢在讲他的功德。那么四慈是怎么样四慈呢？我们说法云地，为什么叫法云地，这个方面在这个一边是解释这个法云地的名词，一方面在说他的功德，同时就讲他的功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讲法云地的时候呢，第一句当中有一个述法语的法字，然后呢第二句当中有一个如大云的云字，法云这两个字呢就说是第十地啊，就是法云地了。所以说一方面在这个解释为什么叫法云地，一方面呢他就说这个解释的同时他有什么样不共的功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这个同四慈之功德，从这个方面来了解科判的意思。佛子任运述法语，生长众善如大云。像这样的话，这个主要是从比喻方式呢，就是了解菩萨的这个法云地的功德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上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种庄稼呢，地上这些庄稼要丰收的话，它要生长的话，必须要通过像这样这个雨，降雨的话才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使这个庄稼丰收的。那么这个雨的来源是什么呢？这个雨的来源就是这个云彩啊，像这样这个密云。浓浓的乌云，就从这样的浓浓乌云当中降下雨，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使庄稼生长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然后意义是什么呢？意义的话就从佛子他的这个功德云当中功德云当中降下这个像这样一种慈悲的雨水，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滋润就是所化众生的心田，那么使他们呢就是相续当中升起苗芽。升起什么苗芽呢？我们可如果从大乘的角度来讲，菩提心的苗芽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菩提心没有生长好之后呢，然后还逐渐逐渐修持这个菩萨道，然后呢就最后呢就是开花结果成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角度呢比喻成这个佛子他这个述法语或者这个传法的，从这个角度呢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语是从这个大云当中来的。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所传的正法，那这个正法就比喻成语，这个正法就比喻成语。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来源就是这个实地菩萨相续当中的功德，实地菩萨相续当中的自悲力的功德呢，从这样的功德当中这个功德云当中呢降下法语，然后呢流入这个所化众生的心田，然后呢使他们不断的成熟，不断的解脱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方面我们可以说为什么叫法云法云呢就从这个方面了解了。然后呢就是说它这个传法的这个方式是什么，传法的方式是什么，怎么样传法的，这种讲到这个佛子任运任运说法语。 它不是通过这个勤作的，它是通过任运的。那么就是从任运这个树法语，然后生长众生的这个各种善业，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和佛基本上是相同的啊，可以说和佛的就基本上相同的。佛陀也是任运的啊方式的话，可以说树法语的。然后这个十地菩萨呢，也是任运方式这个树法语的。以前我们也好像也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十地菩萨它可以显示佛陀的十二相成道。就是这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它显示从这个兜率天下降，乃至于最后驱逐涅槃，像这样中间有十二相，汉地说是八相成道，藏地当中讲有十二相成道，实际上就光讲十二相，就是说设起来的话就是八相。那么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是佛不共的功德的话，就是这个显示十二相成道的。那么十地菩萨呢，他的这个制度增盛，他的这个力量特别不共的缘故，他的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他能够这个任运度化众生的缘故呢，就是从十地菩萨他自己的身份来讲，他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他可以完全显示这个佛陀十二相成道的这个一切过程。那么在显示这一切过程的时候呢，佛陀知道这个是这个十地菩萨显现的啊，佛陀知道，然后呢十地菩萨他自己知道，还有然后就说这个其他的佛和十地菩萨相等境界的这些人呢，他这些菩萨呢，他们知道呢，就说这个是十地菩萨显现的。除了这个之外，九地菩萨去看这个的时候呢，他就分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佛陀显示的十二相成道吗，还是十地菩萨显示的十二相成道，根本分不清楚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也是说明了这个十地菩萨他相遇当中有一个殊胜的功德，任运术法语。为什么叫任运术法？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啊，他的功德和佛陀很相近，所以才可以说是任运术法语。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十地菩萨的就是不共的功德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生长众善诸大云，这个就是同四慈之功德，它就是从四慈方面就是法云。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同四慈的功德是什么呢，任运术法语这个角度，任运术法语这个角度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不共功德。然后呢前面我们讲过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十地菩萨呢，他可以就是这个将一切众生安置在十地菩萨的果位当中，确实他有这个功德的啊。像这样的话，我们先讲的一地菩萨有能力呢，从轮回当中把众生救出，然后安置在初地，但是安置在二地就没有能力了。然后呢，十地菩萨呢，他可以将众生呢，就是安置在十地，完全通过他这个智力啊，通过他自己的智力呢，你可以将众生安置在十地的果位当中，所以他的这个功德确实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完了之后呢，就去除佛地了。然后呢，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说是这个入中论第十圣影菩提心中，那这个就讲完了这个第十地了。第十地讲完之后呢，没有马上去除的佛地啊，这个方面就因为分了两个科判了，一个方面是分别说十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那么下面就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就是说诸地的功德了。像这样，前面就分别讲到了这个相当一种什么呢？分别讲到了像这样这个菩萨的不共功德像这样种种方面的差别法。下面就讲到了菩萨的这个诸地的从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到底有什么样不可思议的，让众生起信心的，让我们就发起一个善愿，必定要追随，必定要得到初地乃至于十地之间的功德呢，必须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可靠的经论进行抉择。那么可靠的经是什么呢？可靠的经就是十地经，我们可以说华严经、十地品。像这样的话，就佛陀这个加持金刚的菩萨呢，就是他宣讲这个十地菩萨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的种种不共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宣讲了，除了十地经之外的，还有一个极贤童子这个请问经极贤童子请问经，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一地菩萨一直在十地菩萨之间的功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除了十地经之外的这个极贤童子请问经呢，全知无光尊者在讲这个虚妄休息的时候，讲虚妄休息当中的时候呢，讲这个这个犹如幻化，乃如幻。如幻的时候呢，他讲这个一切菩萨的地道都是一个相无自性的，犹如幻化一样的时候，他就讲地道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讲一地到十地之间，就是引用这个极贤童子请问经进行抉择的。像这样呢，不是一个经当中，很多经当中都讲到了这个菩萨的种种这个殊胜不共的功德。那么从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殊胜的经吧。然后呢，殊胜的这个论点呢，就是本论。本论当中呢，就是这个把这个十地经当中的像这样的长恒文呢，这方面呢，就是整理成颂词，便于我们记忆便于我们了解。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通过很多的文字因为在佛经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因为当时这个佛经当中它有个特色吧，佛经当中特色的话，就是这个显现看起来的时候很多重复的地方。确实的话就很多重复的地方。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像这样的话，他一个宣讲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反复讲，反复讲，把一个问题就反复讲。像这样的话，佛经当中有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论点当中呢，他就把这些就是这个经要摘录出来，经要摘录出来之后呢，让我们便于理解便于记忆。如果把像的论点当中这些这个经要部分了解之后，再去看佛经，没有什么不了解的，确确实实就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要了解一地到十地之间的功德呢，就按照这样的一种经要的颂词。非常精要的颂词以这个一个了解一背诵完之后一念之后呢，我就知道一地到十地之间呢有种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依靠可靠的这个经和论这方面去了解。那么了解这样的这个 功德有什么必要？前面我们讲过了。实际上我们讲这个讲功德的时候，讲前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说在还在凡夫位的时候讲地上菩萨的功德啊，是不是没有必要？我们说是很有必要的，确实很有必要。一方面我们可以学的时候，只要自己把这个心静下来，慢慢去体会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不共的功德啊，真正就对菩萨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啊，产生很大的心情，就觉得菩萨呢，他通过发菩提心啊，现证空性的啊，现证这个法我空性的这个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解，方方面面就可以了解，比较仔细，比较系统，啊，就不能说啊，平时我们没学这些经论之后呢，啊，就认为菩萨功德不可思议，到底不可思议在哪个地方，这方面就不知道。所以说，像这样通过这样的可靠的经论学的时候，哎，就知道呢，像这样的话，就菩萨的功德真正是不可思议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思维的、能够想象的。那么这个方面是一个方面的。那么又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说通过学习这样一种功德呢。那么也可以说激发我们的菩提心啊，激发我们的菩提心。像这样的菩萨的功德呢，就是佛经当中讲到了，只要任何一个凡夫你努力了啊，你修学了六度，没有一个不成佛的，没有一个不可能获得菩萨果位的，都可以获得。那么就看自己。所以像这样的我们了解了这个菩萨地当中的一地的十地之间的种种功德的时候呢，哦，就知道了菩萨的功德真不可思议。那么佛经又讲到了如果就是每一个众生这样精进的话，都可以获得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缘啊，以这个菩萨实力的功德作为所缘，然后自己发起一个圣心驱入精进去修持，这方面也是很大的必要啊，确实有很大的必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还潜出一些怀疑啊，尤其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尤其这样的修止观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幻觉啊，有些时候出现真上慢，就认为自己已经真正登地了啊，现在获得出地的功德了。那么是不是获得出地的功德呢？我们可以从它的照相方面啊，从它的照相方面来推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一地有什么功德，乃至于十地有什么功德？你获得了一地没有功德的，不可能的，啊，你就是我们说你自己登地了，但登地之后呢，像这样任何功德都没有，除了烦恼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十二种百功德，乃至于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十二种功德，相当于了解自己对照，哎，自己是不是登地了？看一下出地的时候啊，像这样任意所显现这样功德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绝对断定不是一个菩萨。啊，这个可以方面就可以断定的，所以像这样对自己的修法方面呢，啊，这方面也是有的，啊，确实也是有的，啊，这方面也是个必要性很大的。以前的话就在佛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修行人，老修行人他在佛学院住了很长时间，后面他出去了，啊，出去他就找到外面专修，专修之后有段时间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他碰到我，他就好像就是给我问，他说是个一个证悟了，啊，他说证悟了之后呢，那么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吧，他说有什么样的一种功德。我当时就想他是不是在考试啊，可能给我考试吧，因为他出家的时间比我长得多了，然后他就是显现功德方面啊经论方面都是比较通达的啊，比较通达的。当时我就想他可能给我考试吧，他就说这个他因为他的这个专修我在这边闻思嘛，他跟我想他是不是想考一下我是学的怎么样了。我当时就是这个就脑海里面就开始想，我说到底从哪个方面回，我一下想到这个入证论当中了，入证论当中登初地了，这十地之间呢，哎，这么多功德，我就说如果说登到极喜地啊，真正是政府初地的时候，哎，什么什么功德一个一个来讲。他说是不是，我说肯定是我，我说这个不是我说的嘛，这个是我这个是月正菩萨在这个月正菩萨这个在入证论中讲的，而且是佛经这方面也是有根据的啊，有根据的。然后他又开始这个提问，他说如果证悟了能不能从这个地方飞下去呢？我当时我就想，这样的话前面讲了十二种百功德，他可以震动一百个刹土，同时可以往游到一百个刹土当中去，从这儿飞下去，那简直就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功德了。实际上一个练过轻功的人随随便便就飞下去了。所以我当时讲肯定在给我考试，我还是这样想，他就给我考试的。所以说我说肯定可以吧，像这样的话绝对是可以，初地菩萨他证悟空性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像这样的话按照这个十二种百功德，月乘菩萨入证论讲的，当讲一个一个印证下来，确实是有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也想不清楚到底还是个考试吗，还是真正他有点证悟，或者他有点体会啊，想要通过这个经论来印证印证啊。哦，他不是找我印证，就是说像这样，他因为我在文思的话，可佛经当中怎么写的，论点当中怎么写的，到底证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样是不是想这个方面也许要知道一下，但是有可能是真正的考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考我。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把这些经论学到之后呢，自己方面也可以用，然后对他人方面呢，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肯定以前这个一些朋友看过也是讲过，没有功德的菩萨一个都找不到，那确实是找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十地经当中讲到的，哎，入证论当中讲到的，说得很清楚的。这个一地菩萨有这么多功德，十地菩萨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功德，佛那就不用说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方方面面我们说了解这个地上菩萨的功德，真正是有必要性的，确实有必要性。 从外面了解了。然后呢，就是来到了必要之后，我们再说呢，相将的功德是处于这个入定位所设吗，还是出定位所设啊？这个方面还是需要加以这个辨别的。可以说是啊，从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这个菩萨的功德，全部都是出定位所设的，全部都是出定位所设。那么全部都是出定位所设的，那么怎么样得到的呢？也就是说，比如说一地菩萨做例子了，一地菩萨做例子呢，他就是在入定位的时候，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得到了显示这样的功德能力啊，入定位的时候得到这个能力了。然后一出定的时候呢，就啊任运现前啊，真实就现前这样的功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主要是出定位所示，而且呢，它的这个观念是和入根本慧定，入根本慧定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可以说，从一地入一地当中显现的这个十二种百功德，来自于二地的显现这个什么十二种这个千功德等等，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它这个地地有增上的，它的功德地地增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在菩萨十地位当中啊。实地位当中，虽然它的体型来讲是完全没有差别的，它的体型来讲都是见法界的志向，从这个角度来讲没办法分别实地。但是呢，就从这个辩中辩论的这个观点呢，辩中辩论的观点，波普什摩切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他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可以从入定位啊，入定位就是出定位的定解啊，出定位的定解有这个真胜不真胜的这个差别，所以说判定了入定位的这个入根本会定的这个境界呢，肯定有深浅啊，绝对有深浅的。要是没有深浅的话，一地就可以显现这个十地菩萨出定位的这样的一种功德，十二种功德是不可能。所以像这样的肯定是有差别的，但这样的差别凡夫人是没办法了解的。那么所以谁来了解？菩萨他自己入定的时候可以了解，然后佛陀可以照见啊，佛陀可以照见这个菩萨入根本会定的时候，他是啊一地相应一地入根本啊二地的根本会定，这方面佛陀一个一个分得很清楚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讲这个入定位是没办法分别的，我们说不可思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从这个出定位所显示的定解，出定位所显示的不共的功德，可以判定入定位的时候它有深浅，确实有深浅。为什么深浅呢？它这个入定的这个它的这个境界越深呢，它相当于对峙的障碍啊，断的障碍，断二障的障碍呢，就是这个越殊胜的障碍越断的越多，出定位它的功德就自然而然就多了。这方面就是肯定是从这方面必须要了解，有关联的啊，有关联。所以说呢，出地菩萨他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这个现证法界，消除了这个应该断掉的障碍，出定位的时候开始积累资粮，然后又入定啊，反复这样的话，相对的话从地登定啊入二地，然后二地出定积累资粮入三地，然后三地出定，这样次地通过这个入定和出定的这个交替吧，相对的交替呢不断就是增生到佛地的啊，不断增生到佛地。所以说我们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这个入定位的时候呢，得到他的能力啊，显示这样的功德的能力，出定位的时候呢就是真实现前。真实现前。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了解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出定位显现的功德是任运的吗？还是这个需要这个加行的？我们说在这个出定位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十二种百功德全部是任运的，没有任何加行，任运可以获得。如果要加行的话，他如果还要加行的话，那么所获得的功德不止这么多啊，确实不止，远远要超出那个。就像我们在学俱胜论的时候也这样讲到的嘛，讲到的这个声闻这个罗汉的功德、独觉的功德、佛的功德的时候，他们在平时的状态当中，任运的时候是在照见夺走多少三千大千世界，这方面的话有讲。然后呢，通过他们最大的能力，显发他的能力的力力的加工用心的时候，又能够就是真胜的。这个方面呢，俱胜论也有讲的。所以和这个相同呢，我们说这个菩萨初定位任运显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十二种百功德。但如果就是说要这个粒粒的这个加工用行的话，那么绝对不止啊，绝对要超胜的啊。这方面说的任运的方式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还要精进的话，它的功德还要增胜，还要增胜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任运的方式讲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方面需要了解是什么呢？还有个方面就是所谓的这个十二种百功德，在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像这样所谓的这个十二种呢，是这个佛陀可以说这个跟随一些众生的根性宣讲的，这个是菩萨的这个十二种功德啊，就十二种功德嘛。那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只是跟实际意义上的只是这个跟随一些众生的根性而宣讲的。比如说呢，我们说俱舍论二十二根。确实宣讲二十二根的时候，当时上次也讲过，这个主要是呢，就是说跟随一部分人的根性，他能够接受二十二根的这种说法，所以说就是说呢，这个一些根呢二十二根。那实际上这个方面相同的道理啊，相当的话对一部分众生呢就宣讲，他这个宣讲了十二种十二种功德，实际上远远不止的啊。出地菩萨到十地菩萨，只有这十二种，除了这个之外，再不能够显现其他的，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相当的我们可以说，从方方面面了解的是，菩萨的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只能够用不可思议来讲。现在我们宣讲的时候呢可以言说的可以思维的认为菩萨的功德是的就这些，这个完全错了完全是自己邪分别而已。这个方面只是一个相对的话，就是大概的从这个表面上再进行宣讲，实际上他的菩萨的功德确实只能说通过的不可思议来进行宣讲的。 只要从这方面要了解，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讲这个所谓的真实的这个所住地的功德，这个方面就分两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地的十二种百功德啊，一地的十二种百功德。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其余啊其他力是类推啊，其他地的就类推的。那么首先讲这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这个菩萨时能见百佛，得佛加持也能知，此时住受经百劫，也能证入前后际，自能入起百三昧，能动能照百世界，神通教化百有情，夫人往有百佛徒，能证施则百法门，佛子自身现百身，一生有百菩萨，庄严围绕为眷属。这方面讲到这个十二类啊，十二类每一类都是一百种，一百种的，像这样所以说叫做十二类百功德啊，十二类百功德。然后在二地的时候呢，就这个百就变成千了啊，开始增长了。然后呢，三地的时候变成万，像这样的话逐渐这样增长上去的。所以说呢，从一地到十地之间，都是从这个十二种啊，这个十二类来进行这个了解。它的这个种类来讲是十二类，但是它的数量方面有这个上上的增长啊，从这方面讲的。所以说，像我们可以说这个有这样的这个十二类啊，十二种这个十二类吧。十二类当中，首先讲这个第一类。第一类呢，就菩萨十能见百佛啊，菩萨十啊，首先我们讲这个十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我们说这个一地菩萨的时候啊，这方面也是可以讲，但这个十呢，主要是啊，按照讲义当中或者佛经当中讲的这个十呢，就是一刹那之间啊，就是一个刹那之间，一刹那之间呢，就是同时见到一百尊佛啊，这方面不需要次第啊，第一刹那见一个，第二刹那再见一个，不是这样的，一刹那之间同时照见这个百佛，那么后面的这个十一类了，全部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刹那之间啊，像这样的照见百佛，一刹那之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视线种种神通，都是从这方面了解的，所以说都是全部都是一个一刹那之间，说这个时候也是同样的，菩萨十能见百佛，一刹那之间呢就可以同时啊、就是同时见到一百尊佛，啊，见到一百尊佛，然后呢这个是第一类，第二类是什么？第二类呢是这个得佛加持亦能知，啊，得佛加持亦能知。然后呢，一百尊佛啊，给他加持呢，像这样的话，他自己也能够同时一刹那之间的一个了解啊，能够这个感知，能够这个接受啊，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说这个了解的，这方面了解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假使说一百尊佛给我们加持的时候，我们就分不清楚了，分不清楚这个是哪个给我加持的，这个好像就分不清。但是就是菩萨他就说，一百尊佛同时加持的时候，他是清清楚楚的，一刹那之间就知道，哦，这个是哪尊佛给我加持，那个是哪尊佛给我加持。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的话的智慧力呢，特别的这个清心品锐，所以像这样的话得佛加持呢，也是。当下就能够了知的，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此时祝寿经百劫啊，此时经祝寿经百劫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如果需要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么这个一刹那之间一作意，像这样一修加行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它的寿命就当即就可以增长到一百个大劫啊，一百个大劫当中可以如是可以这个祝世的，完全可以使它色身这个祝世，而且它的色身没有任何改变的啊，没有什么任何衰老啊，没像这样一种缺陷都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如果真正有必要性的话呢，一刹那之间作意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就是说这个加持它的身体啊，加持它这个寿命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个经历一百劫而不死亡。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祝寿近百劫。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一人证入前后际啊，一人证入前后际。一人证入前后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这个智慧力啊，他的禅定力，他一入像这样这个这个智慧的这个境界当中的时候呢，能够照见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际百劫啊，前际百劫的事情，后际百劫的事情，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刹那之间呢马上就可以了解了啊，一刹那就当下之间呢，就前后百劫前后百劫之间之类的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可以照见的啊，当下就可以同时照见。说这方面是他的不共一个功德了。然后是这个第几个第五类了？第五类的话就是这个智能啊入起百三昧，智能入起百三昧，他的智慧啊，他的智慧能够这个入起啊入起百种三昧，入起百种三昧是当下同时之间的啊，相当的话就是这个一刹那之间，一刹那之间呢可以就是说这个入起百三昧啊，这方面呢就是百种禅定。啊，一百种禅定当中，一刹那之间呢可以入起，像这样的话就是全部都是一刹那之间呢，一刹那之间的话就是说一个一百种禅定，一百种禅定当中入和起，像这样的话就一刹那之间完全可以如是这个刹那之间可以这个可以说是可以承办的。这方面主要是从这个百三昧，那么这个百三昧的话可以说这个禅定有很多分类啊，确实它分类是很多很多种的。那么前面所讲的这个这个七地菩萨的时候刹那入灭定，那是从灭定的角度来讲。啊，要入灭定的话，方面的话就必须要有很殊胜的功德。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入这个三昧的话，像这样的个禅定呢，它有很多分类的。所以说从这个如果不是讲这个灭定呢，从其他的分类来讲的话，那么就可以说这个这方面讲的是初地的时候呢，也有这样的能力，刹那之间呢可以入起百种三昧，这个是第五种。然后第六种、第七种啊，就是这个能动能照百世界。 啊，首先是个能动百世界，第二是能造百世界啊。这个在这句当中有两类。第一个呢就是能动百世界，第二个是能造。那么可以说是这个，首先是能动百世界呢。那么在这个刚刚开始讲这个一地的时候啊，讲极其地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能力功德嘛啊，一个能力功德。那么一能震动百世界啊，就讲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把这个十二类当中挑一个出来。挑一个出来，当时就是说一人震动百世界，并不是说单单就是说出地菩萨的能力只能够震动一个百世界，其他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他就把这个能力当中呢挑一个出来，说的能够震动。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就讲到了能动这个百世界，首先呢就是一刹那之间他能够震动一百个世界同时能够震动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确实能力就是不可思议啊，他的能力是非常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远远这个超出一般的凡夫人的这个想象的，然后这个方面是能动的。那么就是这个第七类的话就是能造。哎，当下的话就是一个刹那之间呢，能够这个它的这个光明啊，身体当中所放的光明呢，能够照耀100个世界啊，照亮100个世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七类功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第八类，第八类功德的话，就是这个神通教化白有情啊，神通教化白有情呢，那么就也是在一个刹那之间，就是在一个刹那之间呢，初地菩萨通过他的神通呢，同时可以教化100个有情，同时教化100个有情，然后令他们相继成熟啊，进入佛道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确实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菩萨出地菩萨功德不可思议。但是呢，应该了解的话，在这个教化有情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个因缘的差别，否则的话，以前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道友就问啊，既然这样的话，法王说佛学院呢有300个登地的菩萨，300个登地的菩萨的话，一刹那之间一个人就教化这个100个，像这样的话，他就从这我们为什么还没被教化呢？他就从这个方面讲，实际上这个方面有一个这个因缘成熟不成熟的差别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缘的佛都不能度。所以说不要说菩萨了，就是他的能力确实有这个。如果真正的因缘成熟，他就能够一刹那之间100个有情就可以这个调化，然后呢能够进入这个佛道的。从这个方面讲，也许我们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从成熟相续，然后进入佛道这个角度。因为这个成熟啊，他这个成熟的这个层次啊，成熟的侧面是很多的，啊，确实有很多。那么现在我们能够这样这个一心一意的求法，能够一心一意的这样学法，也就是说我们的相续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了。成熟一定程度之后，然后自然而然就开始升起这个出离心啊，开始升起菩提心啊，开始升起无二慧见等等等等。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肯定也是在这个通过菩萨的教化可以了解，只不过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很明显了解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这个从他神通教化白有情这个方面呢，这个方面需要了解。然后呢就是这个，然后呢是第几类？第八类了吧？第九类了是吧？第九类的时候呢，就是富人往游白佛土，那么就一刹那之间也是刹那之间呢，他同时呢就是能够这个往游一百个佛的刹土当中都能够去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去这个通他的神通吧，通他的神变呢，像这样的话都可以就是这个往游，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九类。然后呢第十类呢就是能证施者白法门。能证施者白法门，那个就是说这个在一刹那之间呢，他能够正确的思维100种法门，当下就一刹那之间的话，一百种法呢都能够这个这样去思维。但是像这种思维的话，也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义当中讲，也不是文思当中的思了，实际上呢，它是一种这个体会啊，确实呢，就是它这个答案呢，就是一个法，相当于一个法，像这样100种法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正确的答案，像这样马上都可以体会，它相对当中都可以体会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一刹那之间可以同时施舍有100种法门。这方面就是说他的智慧的确实是一个超胜一般的人的想象力了。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100个刹那当中没办法施舍一个法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差得很远很远差得很远的。所以像这样他的能力就是这个非常大，确实就是能够施舍。还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呢，一个人别人提个问题的时候，他当时100种答案马上就可以了解，从100个角度都可以，从这个方方面面可以圆满给你做解释，哪个方面都可以做解释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得到这个初地菩萨的时候呢，很多很多不同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苦苦的文思苦苦的思维，像实际意义上就为了得到像这种功德的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初地菩萨是很远一个地方，就是哪个刹土当中一个菩萨具足这些功德我们就好像这根本没有缘分似的。有的是在凡夫的时候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但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功德，如果就自己精进的自己精进的圆满他的因。圆满他的福德，他的智慧，方方面面就圆满之后呢，自己登地的时候，这些功德全部自己相续当中就获得了真的就获得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为了得到这样的功德的话，像这样的话必须要这个精进的努力。这方面就是第十种了。然后呢，就说这个什么呢？下面还讲的就是这个第十一种，佛子自身现百身。佛子自身现百身呢，就是第十一类。那么一刹那之间呢，就显现这个100个化身。像这样的话，佛子自身现百身，当下的话一刹那之间呢，自己显现和自己的身体相同的100个身体，这个时候一刹那之间可以这个显现的。 然后呢，这个第十二类功德呢，一一生有百菩萨庄严围绕为眷属。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一个每一个这样的一个佛子这个旁边呢，都有一百个这个菩萨呢啊，做这个眷属啊，庄严围绕的。像在那庄严围绕，像在那就说这个在讲经当中讲到，这些菩萨呢不是这个他身的菩萨，全部都是自现的啊，都是自现的。所以说呢，像在那一个主尊，然后呢一百个这个眷属，全部都是菩萨的身份，像都是菩萨的自己的，通过功德刹那之间呢，就是同时这个显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菩萨的他这个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十二类吧，十二类百功德，每个都是一百一百的。所以像这样每个都是百一百的话，像这样的话有十二类，这方面我们了解到了，平时所讲的十二类百功德哪个方面了解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个机会听闻的时候啊，就好好思维，尽量把这些方面能够记住，哎，能够记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要过很长时间之后呢，不会很模糊啊，就不会很模糊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是从这个十二类百功德。那么下面开始讲第二课吧。第二个科班呢，就是类推其他地了啊。类推其他地呢，你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了。二地至七地呢，啊，这个通过前述类推的啊，通过前述类推。然后呢，三清净地呢，通过这个微尘数的类推的。三清净地的功德不可思议了，所以说再通过前述的对推，就是已经没办法了解了，所以只能够用这个微尘数量啊。一个世界，我们说它的微尘是没办法计数的。像这样的话，它所以说这个三清净地的功德，只能从它的计算单位呢，一个世界的微尘有多少。啊，两个世界的微尘有多少？像这样的话，就是菩萨的功德和他们等同啊，等等等等，从这个方面进行讲的。我们说像这样，不要说是个一个世界的微尘，啊，就是像在我们地上的一个随便抓一把土，随便抓不住，你看到这个微尘，你能不能衡量？啊，衡量不了的。啊，一把土的微尘这么多，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一个世界的微尘有多少？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百千世界的微尘有多少？这方面确确实实的，三清净的菩萨他真正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方面了解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呢，哎，十地菩萨都还有所知障。哎呀，八地菩萨的还有什么什么的，你反正讲的时候是这样讲，但实际上我们看功德的时候啊，确实我们没办法去衡量的，真的没办法衡量的。所以有的时候从两方面都要了解他的这个功德，和佛相比呢，肯定有障碍的。但是真正从他们功德啊，清净一分障碍，显现一分功德，这些功德就不是一般的世俗的功德啊，确确实实远远超胜一般的世俗功德。因此说像方方面面的话，就了解到他们的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然后现在首先讲第一个功德呢，二地到七地呢，以这个前述类推的。那么下面就是从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如极喜地诸功德，如是住于无垢地，当得功德各千种，于五菩萨得百千，得百句子，千句子，次的百千句子量，后的句子哪有他百转千转诸功德。我现在就开始类推了。类推的话，如极喜地诸功德，如极喜地诸功德就是这个十二类啊，十二类百功德，以这个作为基础啊，一个作为基础。如是住于无垢地的，就是第二地的菩萨了。第二地菩萨的时候，当得功德各千种啊，就是还是十二类啊，还是十二类。但是十二类的功德的数量呢，前面是一种一百种一百种，所以说菩萨时能见百佛。如果是第二地的时候呢，菩萨时能见千佛。得啊，这个佛家之一人之，此时祝寿金千劫等等，全部都是把这个啊，全部都是类推的，从这个角度进行类推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当得功德各千种的，主要是从二地。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于五菩萨得百千，于五菩萨得百千呢，就是第三地、第四地、第五地、第六地、第七地。像这样于五呢，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从这个三地到七地之间。三地到七地之间有这个五地啊，有五地。那么像这样有五地的话，那么次第什么呢？如果不知道这个得百千呢，那么得百千这个首先这个百千呢，就是说是第三地得到的百千，得百句子呢就是第四地，千句子呢第五地，百千句子呢就是第六地，句子那由他呢就是第七地啊。从这个方面类推的，于五呢就是说三至七，然后呢得百千的第三，然后类推到这个句子那由他是第七的啊，从第七方面讲的。所以像这样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第三地菩萨的时候是百千呢啊，百千就是这个十万嘛，我们说这个十万倍。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菩萨时能见这个十万佛啊，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就开始类推了。像这样的话百千就是这个十万。然后就是百句子呢，按照其他的法的话，等他们在这个讲义当中讲的是百句子呢就是这个一百万啊，一百万方面讲的。然后千句子呢就是一千万，百千句子呢就是一亿。啊，举子那有他的就是十亿，像这样的话类推类推类推上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从这方面呢，从这个这个一地菩萨乃至于这个七地菩萨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七地菩萨就是十亿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他的功德就是确确实实非常了不起了，百转千转诸功德，和前面呢相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有百转千转这样辗转增上的啊，他的功德就是辗转增上。 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二至七地方面内推的啊，前面实际上一个一个讲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必要了，因为前面主要是把它这个数量换一换，数量换一换呢，就是可以知道，主要是说前面我们讲过的，就是不是很机械的方式呢啊，就是一个啊十二类这个义功德啊，十二类的这个十义功德这方面，这样去的话，好像是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还没办法了。实际上讲义当中呢讲到了不止这些，这些全部都是一个啊这个例子方面或者照顾一部分人的根性。现在的话就是讲到这个十二类实际意义上的菩萨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这个根本不止这个十二类，从这个方面要了解的。然后下面开始讲这个三清净地呢，通过这个微尘数的类推，这个分了三个科派。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第八地啊，这个功德；第二呢就是第九地的功德；第三呢第十地的功德。现在呢从这个三个科派呢就进行宣讲的。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呢就是八地的功德，住不动地无分别正德量等百千转三千大千佛世界及微尘数诸功德。哦，这个方面就讲八地菩萨的功德。八地菩萨呢就住不动地嘛，我说八地就住于不动地的。然后前面我们讲到了，为什么叫不动地，已经讲到了。然后无分别呢，就是主要是讲他无分别智慧，无分别智慧已经就说这个自在了，已经任运的缘故啊。现在呢，无分别智慧已经任运的，我们不能说八地才得到无分别智慧，不能这样讲啊，因为一地的时候就已经得到无分别智慧。哦，以前我们讲哪个地方讲的是个转移的时候嘛，我们不说中观中很少讲转移，不讲转移，但是在唯识的这一套系统当中呢，很多讲转移。那么转移的它的根本是什么？转移的根本就是一个无分别智慧啊，以无分别智慧作为基础啊，作为根本，然后呢，通过无分别智慧去转移啊，或者转移的绝对是圣者啊，绝对是这个圣者的。在变法法行论当中讲的时候呢，那么小乘的罗汉有转移，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啊，这个圆觉有转移，菩萨有转移，佛陀当然就是已经完全已经转移圆满了。实地的时候彻底转移之后呢，把这个第八是彻底转成这个啊如来藏体相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获得这个功德。所以说，如果要获得转移，它的根本就是无分别智慧，有了无分别智慧才能转移，才能成为这个圣者啊，才能圣者。所以说，我们说获得无分别智慧呢，并不是单单是八地获得的，初地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只不过是八地的时候呢，是无分别智慧自在了。哎，前面七地以前的不自在，八地的时候无分别智慧已经自在了。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住不动地无分别。正德量等百千转三千大千佛世界及微尘数啊，这个微尘数诸功德啊，这个时候全部都是微尘数做这个计量单位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这样去记，这样没办法记。那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世界有多少，然后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佛啊，这个佛世界当中的这个微尘量微尘的数量啊，就这么多功德。那么八地菩萨的时候呢，十二类啊，十二类功德这个如果讲的时候，全部是这么多。这个时候真正的按照凡夫人的这个想法的推测的时候呢，绝对没办法想，没办法推测。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讲这些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产生个厌烦心啊，讲这些到底干什么？像这样的话，即微尘数诸功德，好像是确实是脑海里面一片混乱的感觉的。但实际上呢，佛陀讲这些真正有很大必要，就是为了这个说明呀，你像这样这个通过不断的精进修持啊，你就获得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既然获得这么多不可思议功德，那么任何世界，任意世界随意投生。啊，确实菩萨十人见百佛啊，这方面一看的时候呢，那么八地菩萨获得这么多功德的时候，哪个地方不能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任何地方都可以，就是说这个不间断的投生，不间断的这个度化众生。而且还有一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八地菩萨他有不共的功德，以前我们讲八地的时候忘记了。那么八地菩萨有个什么不共的功德呢？一个八地菩萨修一个法，所有的八地菩萨都在修一个，全部是修一个法，所以他的功德增长不可思议的。这方面为什么一刹那群呢？一刹那群他修法呢，远远超胜两个无数劫当中啊修法的力量。他不是一个人修，一个八地菩萨修的，他一做一修的时候，所有的八地菩萨同时修啊，同时修这个，所以他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方面是庄严经论当中就是讲八地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个什么八地菩萨的一个不共的这个超胜之处，这个是七地之前没办法获得的，八地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那么这个方法是这个八地，然后呢将第九地善慧地，菩萨住于善慧地，正得前说诸功德量等百万阿僧祇大千世界微尘数。那么这个方面它这个计量单位呢已经换成了这个阿僧祇了啊，像这样的话阿僧祇已经无量无边了啊，可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前面是三千大千佛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好像还是一个数量似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换成了什么百万阿僧祇。啊，阿僧祇的就是这个啊，一般上讲的话就是这个无数的意思，但是也不是真正的按照这个前面有一些小乘俱舍论等等，像讲的是所谓的这个阿僧祇呢，也不是真正的无数，是跟我们说三无数劫，三大阿僧祇劫。有的说是一方面又说是阿僧祇就是无数的意思，又说是三大，好像是矛盾的。但是它这阿僧祇是一个计量单位吧，好像六十位的时候就到阿僧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就像这样的这个阿僧祇，它就是很多，或者就是这个没有边际的意思啊，无数的意思，或者我们三无数劫，我们说三大阿僧祇劫，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思。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九地菩萨他自己所证的功德呢，就前面所说证的这个前说十二类功德当中呢，量等百万阿僧祇大千世界的这个微尘的数量啊。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用的百万阿僧祇这个大千世界微尘数，这个是第九地。然后第十地呢，就是分两个方面。第十地呢，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十地的功德，第二是这个名说其余功德。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且说于此第十地所得一切诸功德量等超过言说尽非言说尽微尘数，那就没办法说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百万阿僧祇其实用不上了。这个时候就是说是什么，这个超过这个言说尽的啊，就是说这个超过言说尽非言说尽的微尘数啊，就是只有从这方面的表示啊，就是十地菩萨的功德真的确实啊，就是这个真正就是没办法宣讲，确实没办法宣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且说于此，这个且说两个字呢，且说两个字自私论当中，自私论当中的时候呢，像这样他就说这个有这个意思，他就说本来十地菩萨是没办法宣讲的，但是呢我们按照这个次第讲下来的时候一个且说啊，因为前面从一地讲下来了，讲到十地的时候本来按理来说呢已经没办法讲了，但是呢就按照这个次第啊讲九地讲完了，我们说应该讲十地了，所以说这个方用了个且说两个字。那么在他们的讲义当中也是这个提到了，实际上藏文当中他这个且说呢就没办法表示的啊，没办法表示的，没办法言说的，或者就是说像这样当中所这个在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这个非言说尽诸功德不非言说尽微尘数，还要比这个还要超过，还要超过，所以他有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且说呢本身没办法说的，就是姑且这样说。这个且说呢，一个姑且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没办法说，但是我们就是说就大概这个姑且说一下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姑且说一下的时候呢，都是量等超过言说尽非言说尽微尘数。像呢，十地菩萨所获的这个功德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了，就是这个其余功德了。一因毛孔皆能现无量诸佛与菩萨，如是刹那刹那清亦现天人阿修罗。那么除了这样的十二类之外呢，单独在讲十地的时候，那么在这个一因毛孔十地菩萨的每一个毛孔当中呢，都能显现这个显示的无量的诸佛无量的菩萨。像这样的话可以显现这样的一种这个佛菩萨。然后呢，如是刹那刹那清呢，就是每一个刹那当中呢呀，一现天人阿修罗，显现这个天人显现阿修罗都不杂乱的方式呢，就是显现的。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意志呢，就是说字词当中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意志呢，不单单是天人阿修罗，还包括其他的像这样这个地势梵天其他的这个如来等等，反正呢像这样的话，什么样的众生需要被什么样的身相调化的，他就显现这样的身相就去调化他们。而且在这一刹那群刹那刹那群当中呢，就是在这个毛孔当中呢显现无量无边的像这样的这个化身，每一个化身呢就是这个做这个调伏众生的不可思议的事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功德就是这个不想杂乱的方式呢就可以如此的显现。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十地菩萨呢，他可以这个任运的这个术法语确实就是呢这个可以他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能力和佛相等的，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刹那刹那清的一些天的阿修罗。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这个第二个科班吧。第二个科班呢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诸地的功德讲完了，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第一个大的科班就是暂时地讲完了，那么这个佛地呢就明天开始宣讲了，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